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是约翰福音的第22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次我们说到，耶稣被逮捕以后，先被带到犹太公会，受到不合法的审问，然后再被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去接受审问。
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他先从衙门出去询问犹太公会，然后再回到衙门去盘问耶稣。那么弟兄姐妹，既然原告和被告都问过了，比拉多就应该下判决了。可是在第18章38节下半节到19章16节，比拉多一方面三次的宣告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一方面却又反复的和犹太人交涉，不肯释放耶稣。这个过程呢，就把他顽固残暴却又懦弱犹豫不决的个性完全表达了出来。
确实是的，约翰福音18章的38节下半节到40节，就是比拉多第一次跟犹太人之间的交涉，他想要用巴拉巴来交换耶稣。经文说，比拉多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比拉多说，释放一个囚犯是每年逾越节的规矩，也就是惯例。比拉多要求犹太人在他查不出罪的耶稣和强盗巴拉巴中间挑选一个。
金华牧师啊，巴拉巴才是真正参加造反暴动的人。照常理来看，人人都会选择释放没有罪的耶稣，哪会有人情愿选择像巴拉巴这样的一个强盗呢？
对，而且比拉多特别叫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对犹太人来说实在充满了讽刺的意味。因为犹太人如果选择拒绝耶稣要巴拉巴，就等于拒绝他们的王，承认他们臣服罗马政府，这是犹太人本来最不情愿的事。
可不是吗？
可是比拉多第一次和犹太人交涉没有成功，他就尝试第二次去交涉。这次他想用苦肉计来换取犹太人去同情那没有罪的耶稣。在第19章第1到第7节，
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第一节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罗马人鞭打犯人分成三种不同的等级，头一种是比较轻的，第二种就很残忍，第三种尤其恐怖，是用几条头上装了钉子、铅块或者是骨头的兽皮鞭，不停地抽打绑在柱上的犯人， 一直打到犯人皮开肉绽、精疲力尽为止。
那么既然这个时候比拉多还没有定耶稣的罪，耶稣所受的大概是比较轻的那一种鞭打。可是根据其他三本福音书的记载，后来比拉多定了耶稣的罪以后，他又鞭打耶稣一次。那一次耶稣所受的肯定就是第三种的鞭打，因为要被钉十字架的犯人都会先受到那种鞭打的。
不过即使是最轻的一种鞭打，耶稣被打过以后肯定也是遍体鳞伤，再加上兵丁给耶稣穿上一件代表身份却不合身的紫袍，又用有刺的树枝编成冠冕，粗鲁地戴在耶稣的头上，然后呢就挨近他，意思就是他们一个一个过来，嬉皮笑脸的一面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一面接二连三的给他巴掌，那些都足够把耶稣折腾得不像样了。
是的，然后比拉多把惨不忍睹的耶稣带出来，让他站在犹太人面前，他又强调说他没有查出耶稣有什么罪，也就是说他已经够迁就犹太人了，犹太人应该满意了，让他可以释放耶稣了吧。可是犹太人看见耶稣不但不同情，反而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两次的重复在希腊文的语法里就是表示犹太人的迫切跟强烈的要求。
唉，比拉多看见自己的计划没有成功，就再一次挑战犹太公会的人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也就是说，你们把他交给我审判，却不接受我的判决，那么你们就自己去处理吧。
可是金华牧师啊，犹太人不除掉耶稣是不会罢休的，他们本来一直用政治的罪名控告耶稣，可是比拉多始终不肯定耶稣的罪，于是他们就改用宗教的罪名来控告耶稣，说耶稣以自己为神的儿子。这个其实就是犹太公会当初判耶稣死罪的罪名。
对，犹太人还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按照当时罗马的律法，罗马巡抚不但要维护罗马政府的安全，他也有义务要在维护罗马政府的前提之下维持当地的法律，所以犹太人就根据这一点来要求比拉多。
比拉多听见犹太人改了耶稣的罪名，就重新审问耶稣。我们念第八节到十二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
弟兄姐妹，第八节说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这越发表示比拉多本来就已经很害怕，现在听到犹太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更加的害怕了。
是的，那么比拉多本来害怕什么呢？我们根据马太福音27章19节就知道，在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他的妻子曾经打发人来对他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苦。这个话很可能叫比拉多心里觉得不安。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神的儿子这个称呼对犹太人来说是指弥赛亚，不过罗马人听见这个称呼倒不会那样想， 他们会和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认为这个人他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
嗯，那么比拉多很可能会想，如果像犹太人说的，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有超然的能力，而他刚刚让人把耶稣鞭打了一顿，这不太可怕了吗？
的确是的，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就明白第九节，比拉多问耶稣，你是哪里来的？表示比拉多想要晓得，耶稣会不会像希腊神话里讲的某一个神奇下凡呢？可是从比拉多对真理的态度来看，他对神的事情根本一点儿都没兴趣，所以耶稣也就不愿意回答他。
不错，可是比拉多却认为耶稣的沉默是在藐视他的权柄，于是他强调他有巡抚的身份，他是掌握耶稣生死的人，而耶稣却告诉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权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基华牧师啊，耶稣这样的回答实际上已经透露了他是从天上来的。
对，耶稣说，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这那人指的又是谁呢？有人猜想是犹大，因为他出卖了耶稣。可是从上下文来看呢，更有可能是指大祭司该亚法，他也有神给他的权柄，可是他却利用比拉多去杀害耶稣。
嗯，十二节说，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弟兄姐妹，这不是表示比拉多明白了耶稣的话，只是比拉多经过两次从政治和宗教的角度来审判耶稣以后，他认为耶稣是无辜的。
问题是，犹太人抓到比拉多的弱点，知道比拉多害怕事情闹大了以后，会连他自己的前途都受到威胁，所以犹太人就要挟他说，如果他不处死耶稣，就不是罗马皇帝该杀的忠臣。比拉多就只好对犹太人让步了。杀一个无辜的人，总好过为那个无辜的人丧命吧。
结果，比拉多立刻宣判，定耶稣的罪。我们念13节到16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滑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铺滑石处指的是铺上石头的一块地方。考古学家已经从比拉多临时的衙门，也就是安东尼堡，挖出了这块大概3000平方尺的遗迹。从前耶稣就是在那个地方接受比拉多的审判。
圣经说，事情发生的那一天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比拉多指着耶稣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这是比拉多在不得不向犹太人屈服的同时，还要用最讽刺性的话来挖苦犹太人。
可是犹太人为了要把耶稣除掉，就顾不得比拉多的讽刺，反而疯狂地喊着要除掉耶稣，甚至喊出连他们平常根本就不屑说的话，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
就是啊，在旧约圣经里，神一再地强调，只有神才是犹太人唯一的王，除了神所拣选的人以外，他们也没有其他的王。现在犹太人为了除掉从神来的耶稣，却斩钉截铁地宣告，只有罗马皇帝才是他们的王。进化牧师啊， 这等于否认了神在他们中间的主权，这真是可怕。
对，十六节说，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比拉多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这句话实际的意思是说，比拉多就照着他们的意愿，把耶稣交付给执行死刑的罗马军人，让他们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嗯，整个事情的过程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说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不但是比拉多的罪，也是犹太人的罪，不但是犹太人的罪，更是全世界所有拒绝耶稣、把耶稣排除在心门外的人的罪。
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到三十七节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让我们先来念第十七和十八节。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
我们前面说过，在执行钉十字架的刑罚以前，犯人会被再一次的受到最残酷的鞭打。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提到，耶稣是受了那种最残忍的鞭刑，然后才被兵丁带出去钉十字架的。
嗯，经过整夜的审判，几次的鞭刑，耶稣的体力已经透支太多了。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提到，当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出来的时候，因为身体太虚弱，没有办法支持，兵丁就临时拉夫，强迫一个正好路过的古利奈人西门，叫他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是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丘，希伯来名字叫做各个他，因为这个小丘是罗马人的刑场，所以又叫做独楼地。独楼地就在一条繁忙的公路旁边，罗马人选择那里做刑场，一方面是为了要羞辱那些赤裸裸被挂在上面的犯人，一方面是为了要警告人不要以身试法。
对，跟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人，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叫他们是强盗。这个字眼跟十八章四十节提到巴拉巴的时候用的那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就是造反作乱的人。金华牧师啊，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对弥赛亚的预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是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比拉多和祭司长还为着耶稣的罪名做了一番争议，记载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经文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西里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
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说过，比拉多查不出耶稣的罪，他选择用犹太人的王做耶稣的罪名，是要用这个罪名去讽刺和侮辱犹太人。钦佩啊，事实上比拉多那么写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神的心意，因为耶稣确实是犹太人的王，神不但要犹太人知道 也要罗马人知道，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耶稣的死完成了神的救赎。
这实在是很奇妙。接下来，圣经记载了兵丁在十字架底下分耶稣的衣裳，在23节跟24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就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弟兄姐妹，十字架的刑罚通常是由一组四个罗马兵丁来执行的，而犯人留下来的衣服也就是他们执行这趟任务的外快。
是啊，这里兵丁分的衣服应该包括耶稣身上穿的外袍、鞋子、腰带跟头巾。至于耶稣的礼衣，这是贴身穿的一件长到膝盖的衬衣，因为它没有缝线，如果撕开就糟蹋了，没有价值了，所以兵丁就用研究，也就是抽签来决定给谁。
这件事情也应验了圣经诗篇22篇18节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
是的，就在兵丁毫无怜悯的瓜分耶稣衣服的时候，25节到27节却记载了一些爱耶稣的妇女和耶稣对他母亲的爱。经文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我们对照其他三本福音书就知道，这四位站在十字架旁边的妇女，其中有耶稣母亲的姐妹，就是撒罗米，她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而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至于莫大拉的玛利亚，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提到，耶稣曾经把他身上的七个鬼赶了出去。
当耶稣受难的时候，除了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可是这几个妇女，她们始终在旁边陪伴耶稣。她们对耶稣的爱，可以说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唯一的安慰。
不错，耶稣当然也爱他们，特别是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耶稣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耶稣临去以前，还不忘记把他肉身的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来照顾。耶稣向自己的母亲充分地表露出无限的关怀。
对，那么约翰有没有真的接受耶稣的托付照顾玛利亚呢？有的，一般传统的说法认为约翰后来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而且约翰在以弗所牧养教会的时候，他也在那里继续供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跟玛利亚的坟墓都在以弗所。
对，紧跟着28节到30节是关于耶稣的断气。
经文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28节说，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这成了是已经达到终点，已经完整了的意思。耶稣拯救全人类的工作，借着他的死达成了。
诗篇69篇21节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耶稣被鞭打，流血，又在十字架上被太阳暴晒，肯定严重的脱水。结果真的有人拿盛满了醋的器皿给他喝，应验了圣经的话。
是的，这醋不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所说的那种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前人家给他喝的用苦胆调和有麻醉作用的酒，而是用葡萄酿成的酸酒，它比水更解渴，又比酒更便宜，所以是一般中下阶层的人特别喜欢的饮料。
另外，海蓉就是我们所说的海绵。约翰说，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弟兄姐妹，这叫我们不能不想到出埃及记12章22节，神叫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用牛膝草沾血打在门楣和门框上，那个人用的牛膝草也在无形中衬托出了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是的，耶稣尝的那醋，原文是说耶稣接受了那醋，就说成了。这在原文里和28节，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还有约翰福音17章第4节，耶稣对父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都是同样的一个字，意思就是说，耶稣完成了他的任务。
对，耶稣完成了父神托付给他的任务，于是他低下头，把灵魂交给父神，这又应验了耶稣的话，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
对。可是作者约翰记载耶稣的死并没有停在这里，因为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不相信耶稣的复活，说耶稣当时没有真的死，他只不过是昏过去了。所以约翰特地要写一段来告诉读的人，耶稣的死是有官方证明的。
这是31节到37节说的，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我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这些事成了，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耶稣钉十字架是在预备日，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就在那一天的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犹太人的安息日就开始了。
31节说，那安息日是个大日。所谓大日，就是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算一算就知道，那个安息日刚好也是除酵节的第一天，所以那一天就变得特别神圣，是个大日。
通常罗马人执行十字架死刑的时候，他们会让犯人留在十字架上，直到他们断气为止，然后他们还会让尸体继续的挂在十字架上，等老鹰来把尸体吃掉。
不过申命记21:23规定，尸体不可以留在木头上过夜，必须在当天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
所以犹太人就要求比拉多派兵丁去打断耶稣和另外两个犯人的腿，让他们在太阳下山以前就死去，因为把犯人的腿打断以后，犯人不再能够靠腿的力量把身体支撑起来呼吸，很快就会窒息而死。
可是金华牧师啊，当兵丁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却发现耶稣已经死了。马可福音15:44说，连比拉多都诧异耶稣已经死了。可见一个被钉十字架的犯人会这么快就死了，实在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正因为这是很不平常，所以兵丁要用枪刺耶稣的肋旁，来确定耶稣的确是死了。马可福音15:45说，兵丁的动作就叫很有经验的比拉多相信耶稣是真的死了。
弟兄姐妹，至于耶稣为什么会这么快就死了呢？因为一个受钉十字架酷刑的犯人，应该是在一个要活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中，慢慢的因为体力虚耗而死去。如果很快的死，那一定是因为心脏破裂。
医学家说，当一个人心脏破裂的时候，挤在胸腔里的血就会分成比较透明的血清和深红色的血浆。所以兵丁用枪刺耶稣的肋旁，看见流出来的是血和水，就确定耶稣的胸腔早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在十字架上才几个小时就断气了。
不错，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的心脏会破裂，可是医学专家却承认，一个人是可以因为受痛苦或者伤心过度而导致心脏破裂的。金华牧师啊，这让我确实的相信耶稣真的是为了我的罪伤心而死。
是的，兵丁用枪刺耶稣，不但给耶稣的死做了证据，而且也无意间的叫圣经的预言得到应验。出埃及记12:46说，逾越节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诗篇34:20也说，神要保全一人，叫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也是唯一完全没有罪的义人，神的话就这样成全在耶稣的身上。
还有撒迦利亚书12:10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要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现在耶稣真的被兵丁的枪扎受伤，而且将来就像启示录1:7说的，全世界都要仰望他。
是的，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作为。比拉多确定耶稣死了，就把耶稣的尸体交给亚利马太的约瑟去埋葬，在19:38-42。
这是以后由亚利马太人的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弟兄姐妹，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都能够读到关于亚利马太人约瑟埋葬耶稣的事，其中除了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提到他是耶稣的门徒以外，马可福音15章43节说他是犹太公会里的一个议员，马太福音27章57节说他很富有，路加福音23章51节说他是一个素常盼望神国的人。
不过金华牧师啊，只有约翰福音说他一直以来都是暗暗的做门徒，因为他怕犹太人。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勇敢地去见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这就证明他因为耶稣的死已经公开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了。
是的，再说既然耶稣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意思就是耶稣是个政治犯，那么亚利马太人约瑟等于是冒着和一个叛乱造反的人挂钩的危险为耶稣做安葬的事，这就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了。
对，至于尼哥底母，作者约翰说他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现在他也挺身而出跟亚利马太人约瑟一起安葬耶稣。
根据原文，尼哥底母带去的是用没药和沉香混合成的香料，这种香料不但可以防腐，而且是对死去的人表示尊敬的方式。
尼哥底母带了100斤，也就是大概65磅或者40公斤左右的香料，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亚利马太人约瑟跟尼哥底母他们是想要尽力的厚葬耶稣。
41节说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他们照犹太人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以后，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的一个新坟墓里。马太福音27章60节说那个新坟墓就是亚利马太人约瑟自己的。
作者约翰又一次告诉读的人，耶稣被葬在那里是因为安息日马上就要开始，他们实在没有时间把耶稣的身体搬到别的地方去。可是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第9节说他死的时候要与财主同葬的话。
不错，还有呢，这个新的没有葬过人的空坟墓也为耶稣复活做了见证，因为三天以后当这个坟墓再一次空了的时候，肯定只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也就是说只是耶稣一个人复活了，并没有别的人。
金华牧师啊，思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不是因为耶稣这样死而觉得悲哀，反而是对神的手所做的一切充满了敬畏。
是的，本来是象征失败羞辱咒诅的十字架，却因为耶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了罪的代价，成了耶稣的荣耀的途径，使所有信靠耶稣的罪人都因为耶稣的缘故得到神的赦免。
对，就好像诗歌所唱的，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罪已经得清洁，唯靠耶稣十字架。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查考圣经就告一个段落，愿神祝福您。
再会，让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